Hello，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，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薛兆亨薛教授，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个会计的元素哈。那会计的元素五大元素，大家如果说知道的话，就是资产、负债、股东权利，然后收入跟支出，或收入跟费用，这是会计的五大元素哈。那我们讲了资产、负债都讨论过，我们现在讨论第三大的元素叫做股东权利。那股东权益呢，其实最重要的数据呢，就是股本，这是第一个跟股东权益有关系的，这是比较简单的东西，就是说大家先把股本这件事情放在心里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会讨论一些股东权益变动表。那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去了解，但是如果你学会分析股东权益变动表呢，你可以避开很多地雷，避开很多地雷。那因为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在股东权益变动表里面的。那当然呢，就是 IFRS 以后呢，开始变成全含所得概念，所谓的综合损益哈。那其他综合损益里面的项目呢，其实都会出现在股东权益变动表里面，有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的数据。所以股东权益变动表呢，对盈余品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同时它对于发放股息也是很重要的项目哈。好，但是我们先回来讲那个股东权益里面，第一个就股本啊，第二个就是资本公积，然后再就是其他股东权益项目。那我们先讲股本好了，股本是最重要的财务分析的数据哈。为什么？我们投资要投资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呢？那一般就是看市值跟股本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通常股本在10亿以下呢，或者是30亿以下。有些人说50以下叫小公司嘛，那你投资小公司的话，基本上它报酬相对比较大，风险也比较大。那如果说你的股本在100亿以上的话，就是大公司嘛。大公司就是比较不容易人为去操作它的股价哈。可是首先一件事情说，任何一个数据来哈，你都要依照股本的数据把它化成有用的数据。我举个例子哈。比如说有个人啊，他就讲说，这家公司很棒哦，这家公司哦，他的那个定金哦，收到了定金，我们讲合约负债，不是讲合约负债是营收的领先指标，他合约负债有60亿呢，60亿是好还是坏？其实不重要，对不对？60亿哦，如果说他的股本呢，是10亿，那股本10亿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亿股嘛，那60亿如果是一亿股的话，那每股呢就会有60块的合约负债。那每股的60块合约负债呢，然后假设它的那个存利率呢是 10%， 那就是每股有6块钱，换算每股有可能有6块钱的每股盈余。好，那如果说他的股本，他60亿，他股本是就是合约负债60亿，股本是60亿的话，那就是有6亿股啊。那60亿除以6亿股呢，每股就只有10块钱。那10块钱如果说他的殖利率，他的税后净利率呢只有 10% 的话，那每股就1块钱。那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哦，就是说你看到一个营收一个数字或者一个怎么讲？无形资产的数字，或者存货的数字，或者说那个合约负债的数字、营收的数字，或者卖掉一个厂房，那他会讲说我会赚多少钱，赚多少钱，其实都不重要。这个东西你要必须要先知道它的股本，算出它对每股的影响是最重要。所以我们讲这个股本哈，比如说2016年8月呢，这个兆丰银行呢被划了57亿元。那57亿元好多啊，好凶啊，好凶，好恐怖哦。可是这数字很高还很少，谁知道？我告诉你，要去衡量这个就，你不要先看说57亿元就 就跌停板哈，那跌停板你就把它接起来，为什么？它的影响到底多大？你不知道。首先，你一件事情，先把它的股本拿出来，好，再来会动摇股本吗？是该买还是该卖？哈，那遇到接到大单呢，每年增加多少营业额或多少获利啊，或发生重大的损失啦，损失几亿元呢，或出售厂房获利几亿元，都必须找出一个数字，那就是股本多少。那如果你对这家公司股本多少都不知道，甚至还去找资料库，你就根本不认识这家公司，因为股本规模的大小涉及到筹码，小股本容易拉抬，大股本是大牛股，很难搬动的哈。好，当新闻出现兆丰金被罚57亿元，你就必须要知道兆丰金的股本多少。你知道兆丰金的股本多少吗？1360亿元。那57亿元的罚金呢，折合每股是0.42元。好，那怎么讲？104年的兆丰金每股盈利呢是2.35元，那0.42元占2.35元少了17.8，那17.8这就严重喽。17.8的话，可能会跌个什么两根停板哦。哦，两根停板，0.42元对兆丰金就很严重了。那可是如果说，哎，台积电对不对，一年赚快40亿，0.42元啊，还不尴尬啦？怎么会有这个感觉？所以你必须要知道，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它股本多大，换算成每股的影响，然后看它目前每股盈利多少，就可以知道对股价影响多少，这很重要的哈。好，那比如说。目前的股价呢是2016年8月19号23.81，104年本益比计算是十倍，低于十倍，扣除0.42元以后变成1.93元，那本益比变成12.33倍。那以去年的1.5元的现金殖利计算，殖利率是6.3，然后所以呢，我们就问说，纽约分行罚金每股0.42元对股价合理性影响多少？其实这问题太已经是帮你解决，应该说纽约分行被罚57亿元呢，对每股影响多少，对股价合理的影响多少，这你们要回去算。所以这东西最重要的哈，这是我们所讲到的股本分析的第一件事情，最重要的财务分析的数据是股本，记得吗？好不好？就是说你每次认识一家公司，先把它的股本先记起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至少先判断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嘛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你心里放了这个数字，营收出来呢，或者说盈利出来，接到个大单，处分一个那个厂房啦，处分土地啦，或卖掉什么转投资公司啊，哦，赚了多少钱呐？哦，或者被罚多少钱呐？这东西一下子一转过来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股本是多少，算出是吧？对每股盈利的影响，那再加把去年的每股盈或近世纪每股盈叫出来，那你就知道，哎，它占的比重多少，占的比例多少，你就知道它股价可能会涨或跌多少。或本益比，把它处理掉以后呢，本益比是贵还是便宜，吼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分析，这很重要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讲股本的形成，吼。那一家公司股本主要来自于三类资金的来源，第一个是现金增资补充股本，第二个是盈余转增资补充股本，第三个是公积金及其他来源转增资为股本。哦，其中呢，第二类、第三类的股本来源对公司营运期间所累积出来的营运成果啦，代表公司价值提升来自于实际的绩效经营，而不是由股东持续进行现金增资的益助了。哦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一家公司不断的跟那个什么，如果不断的是跟那个股东要钱哈，那基本上呢，就是这家公司就会有一点问题了哈。那如果说是那个是盈余转增资或者资本公积转增资的话，那比较不是问题哦，它只是会使你的股本膨胀。那股本膨胀会使那个每股盈余稀释，但是如果说你的盈余的成长大于每股的膨胀的话，基本上就不会有稀释的问题了哈。但是呢，现金增如果持续的现金增资，表示跟持续跟股东要钱，但一定会稀释，而且呢，它跟股东要钱，表示公司自己的营业呢没办法产生足够的资金，还必须要跟股东要钱，这件事情就蛮严重的哈。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哈。 那第一类的股本来源呢，就是股东的出资了。那这是一样，每家公司一开始成立的时候，一定都是股东出资的哈。那问题是，你经常要股东出资吗？对不对？还是只有一次或少次？如果经常的话，那就是有问题。我们看哦，股东出资就股东自己所拥有的资金投入，而不是公司经营成果所转来的。那这三类中，股本形成是以盈余转增资占比重越高越好，表示这家公司经营中有赚钱。如果盈余转增资哦占那个股本比重比较低，哦就是现金增资比重比较高，这表示公司都不断的要在跟股东要钱，这里比较不好。我们看台积电哈，你可以看到台积电的大部分的股本的形成呢，有88.24是什么？是盈余转增资的，所以他没有跟股东要钱。那现金增资呢是2.78，就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有跟股东要钱2.78，后来都没有跟股东要钱了，都盈余转增资哦。那或者是公积跟其他哦，那其中一个就盈余转增资占股本形成的比重越高越好。那公积跟其他的话，这就比较不行，因为公积的话就很简单一件事嘛，比如说我每股10块钱。然后呢，我就比如说我现金增资20块，或现金增资30块。那你看哦，每股是十块钱，票面10块钱，那现金增资30块，是不是多了20块？这20块叫股本溢价，或叫现金增资。然后他把这20块股本溢价再花股票给你，其实也没什么了，至少没有跟你要钱，因为那时候跟你要过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是盈余转增资的话，那就更漂亮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看一家公司哈，它股本的形成，可以看这家公司强弱好坏，长期的那个，对股东权益是正向还是负向哈，其实就看得出来，就是一个比例，盈余转增资占股本形成的比重哦。好，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股本形成在2007年以后呢，现金增资比重仅有2.7到2.8，大部分都盈余转增资，也就是公司股本的形成不是向股东要钱，而是来自营运期间所累积出来的营运成果，就是以股票的方式分给股东，这个就是台积电。好，那我们看另外一家公司，那你看台积电的股价哦，669.51，最近呢要突破700了哈，突破700了，那你看它原来的，这是还原哦。你看原来只有二十几块啊，二十几块，那变成700块，35倍，三十五倍，当然跟 Nvidia 不能比啦哈，但是35倍相当强哈。好，那可是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就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那最低点是22.1214啦，最高点669.51，就成长29倍。那另外看面板股友达哈，他怎么讲？其实最近还是一样，这面板到底是怎样哈？遇到中国啦，怎么样？它大幅扩产哦，那大量生产来竞争哦，其实谁都挡不住了哈、哦，友达也不例外哈、哦。那你可以看到友达的盈利转增资呢，现金增资占40.52，那就知道大部分都跟股东要钱嘛，盈利转增资只有27.73而已哈、哦，所以友达是基本上都是跟股东要钱哈、哦。你看它的现金增资，你看哦，2007哦，那到了多少？到底2023哦，它的现金增资的比重哦，就40.52，那那个盈余转增资比重是27.73哈，好，那就可以看出友达它基本上就没有台积电好，因为它盈余转增资比重真的很低哈。友达主要股本形成来自于现金增资哈，2022年以后还减资哦，你看它减资哦，那个。这个是百万嘛，哈，单位是亿哦，亿哦，391变312亿，它减资哦，那减资的状况有可能是什么？就是亏损的弥补，哦，也有可能把钱退回给股东，哦，就是减资，我们到时候会来分析减资这件事情，哈，哦，不重要，问题是它盈余转增资占的比例只有27.73，现金增资占比例是40.52，哈。表示说，基本上都是向股东要钱，来自于公司营运期间所累积的 营运成果反而占比较少数的比重哦。好，所以你看友达的状况哦，从当初那个45.04，这是在什么时候呢？2007年的时候，45.4，那最低到6.07，啊，这是因为减资，所以股价又上去了一点哈、哦，股价上去一点，减资的影响我们到时候会分析。那你看45.4到6.07，哇，那多少？赔多少？你想也知道了哈、哦。所以这就是友达的还原由45.4跌到6.07哈，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它的影响多大哈、哦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选一档股票哈、哦，那就必须要去注意它哦。哦，注意什么呢？注意它的那个股本的形成。我们要选什么？现金增资比重比较少的，盈余转增资比重比较高的，这是很重要的分析哦。好，我们现在今天讲了两个，就是说分析最重要的数据叫股本。好，那股本的形成也是很重要的哦。基本上，如果盈余转增资占的比重比较高，这家公司呢，长期的那个表现会比较好。那如果说现金增资占的比重比较高，哦，长期的表现会比较差。当然，这个时候所谓现金增资、盈转增资，时间要拉长啊，至少这家公司要存续10年或20年以上才看得出来。新公司当然现金增资是比较高了，因为任何一家公司先成立都买现金增资嘛，哈。OK，好，我是薛兆恒薛教授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